就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那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今天早上我们就看两节的经文，十六节跟第十七节。当然啊，这从十三到十七啊，这个是啊我们啊昨天看，不过我想我们再深入点思想十六节跟这个啊十七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十七，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蔽，总要做神的仆人，勿要尽。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从彼得的角度，就是安慰、劝勉，甚至提醒当时的基督徒怎么活在那种的光景里面。但是基督徒，我们常用这话说有见证，我们是盐是光等等。那我相信呢，当彼得也好，或者甚至保罗书信也是这样的，就是很具体的提醒我们。因为圣经有它的背景，一说它每个处的这个时代都不一样。那昨天我提了一下，虽然啊，这个那时候的基督徒是受到一些的所谓逼迫，包括这个从自己的同胞，从这个犹太教的人来。那但是从政府的角度呢，也不叫逼迫，但是呢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一个新的一个宗教啊，一个好像啊这个蛮更加不一样的宗教。那但是到罗马帝国后面的时候啊，对基督徒的逼迫就很大了。所以大家都，我小时候看过，我的姐姐带我去看那个叫暴君焚城录，大概你们看过那个啊，那个这电影就是这个罗马的这个王就是用来逼迫基督徒啊，因为说基督徒这些是放火的，因为他每次讲到圣灵是说火啊火啊，这些基督徒是很野蛮的，因为他们说用到圣餐的时候就喝这个血啊，吃这个肉啊等等。那所以呢，在后面是蛮受逼迫，这个时候啊，基本上我们所了解的啊，基督徒还没有进到那个这么大的逼迫的里面。那所以呢，彼得就提醒他们啊，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很明显，你基督徒再怎么做，还是会被人家误解；你的基督徒再怎么好，人家不见得是好就同意你。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活出我们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为什么世人不能够接纳我们？因为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属神，我们是属永恒的。所以他们不能够接纳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就基本上人生命不一样，但人生观、人生价值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考量也不一样。但是呢，在这种困难或者这种的矛盾的里面，这不代表我们基督徒就要跟他们作对，不代表基督徒我们就伸冤，不代表我们基督徒就要起来所谓反抗。甚至有些基督徒，哎，这样的国家，我们就起来，我们就反抗。这样的政府，表明我们有信心，我们是造神的话，甚至从解禁的角度说，天国的门是很难进去，努力仍然够进去。确实，在语文的里面解释，努力这个字就 violent， 就是暴力的意思。所以呢，用这变成一个所谓的革命神学了啊，在南美时候是从那边开始。所以这个教会啊，就说我们要跟政府对上。那这些对吗？从彼得的角度，甚至从保罗的角度，认为这是不对的。纵然这个政府的理念更不一样，纵然他的策略到这种的所谓的 policy 更不一样，纵然他们的人生观、人生价值更不一样，既然他们是神，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做王啊、做官长，不过从基督徒的角度，就是他们能够这样做，是神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他们有这个机会。来所谓彰显神的公义，如果给这个机会，他不尽职了。所以我们也讲到，律法也好，法律也好，不是对那些做对的人来预备的，是对那些做错的人来预备。我不说过，你开了三人车子，从来没有出过一次这个违规啊，这个交通部会帮你早去颁个奖嘛？从来没有这种事情。你三人错一次，你超速他就要罚你。其实律法是这样，律法能够做的，就是提醒我们不要犯罪，或是鼓励我们能够，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做到的话反而神会祝福你。不过问题是，律法从旧约的律法来讲，我们每个人没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啊，没人能够做得完全。 OK， 又回到这段经文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不同的环境，不论那个环境是比较稳和这个缓和一点，或是很激烈的，其实都是一样这个教导。刚刚所提到的 因为神的旨意有两样事情要放在十五节里面说，因为神的旨意。那在第十这个六节的末了，总要做神的仆人。基本上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这边的用到仆人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讲到是一个奴仆。仆人跟奴仆 servant 跟一个 slave 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仆人你可以有选择，你该做不做，或者仆人我在你家家，因为你给我的工价还不错，所以我不去他家打工，我到你家打工。坦白说，我不高兴，我也不做。或许祷告有人比我更好的给我这个更好的这个待遇，我就换一个工作就是。而且每次我做完有工价。奴仆的不一样就是，基本上他自己他这个人不是属于他自己，他整个人是属于主人，主人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主人给他就给他，对他好就对他好，对他不好，因为你是一个奴仆。所以呢，这个事情跟前面一句话神的旨意是分不开，好像一个仆人一个奴仆，你对于主人的旨意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不同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所谓 argument。哦，主人为什么这样？主人呢、啊？我不同意耶，没有这种。要呢，这个主人就把你杀了；要这个主人就把你卖了；要这个主人就把你罚一顿。所以呢，没有任何。所以用这个来解释，在当时的背景来解，一个基督徒对神所谓的，如果神是我们的主人，基本上简单的说，就你要完全顺服他。那但是从一个主人跟仆人人的角度来讲，主人也有不完全的、啊，甚至也主人是很糟糕的。不过我们的神是刚好相反，这么好的主人，这么完全的主人，这么一个的主人，神不为自己，他一切的都是为我们这些人。所以就旧约产生一个叫做 bond slave b o n d 啊，就 bond， 因为到了这个所谓的禧年的时候，你已经有资格可以被释放出来。不要再做奴仆，但是因为你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奴仆，你真的很好，你真的觉得你的主人对你很好。从来虽然你是奴仆，但是没有把你当成奴仆看待。所以啊，有一天呢、啊，到了喜宴的时候，所以在喜宴做两件事情：一个你欠的债叫一笔勾销；那从另外讲，你是奴仆就还你自由之身。所以呢，这时候主人就跟你说：“哎。”今年是喜年哦，你可以成为就成为一个自由人哦，不用讲，那你就跟主人说，我不要，我还是留在你的家中。你留在我家中干什么？留在我家中，你就做奴仆啊，就在做奴仆。他说我就是要做你的奴仆，这个叫做自愿做奴仆。那主人干什么？是你自愿的、哦，是你可以得自由，我可以释放你，但你自愿，所以就把你带到那个大门那边呢，拿个锤子啊。把你耳朵钉在门上，这是你读旧约，这个叫做 bond slave， 就你自己自愿做奴仆。为什么？谁喜欢做奴仆？从旧约到新约，谁喜欢做奴仆？没有自由，因为你的主人跟所有的主人不一样。用这个来做一个所谓的例子，所以保罗说，我是读罗马书第一章。他讲，他介绍他，我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那用那个字就用这边字，我是主耶稣基督，我自愿做他奴仆，不是他勉强我，因为他好到程度，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做主人可以用钱呢、啊，把你从另外一个主人那边买过来，哦，三十两就把他买过来，二十两把他买过来，但是买过来又是我的，我该怎么用，我想怎么用，又不是我出钱。但是神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没有一点是为他的好处。所以当某人每次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甚至完成这个救恩，你却还找这样的主人。所以你会甘心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会我们成为罗马书第应该是第七章还是第几章里面，我们过去是做律法的奴仆，如今我们成为基督的奴仆。哪有这么笨的人，好不容易做自由身，怎么又做奴仆去？没想到在基督里面，你完全的被基督来掌管的时候，好像一个奴仆对一个主人，却发现你这个人就得着完全的自由。这是保罗的人，所以他非常非常乐意做主的奴仆。 因为他从他脚，他就完全的，他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他从黑暗的世界里面去释放出来，他从老我自里面释放出来，他从一个完全的，有也可以，没有可以，生也可以，死也可以，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自由。所以这是，所以神的旨意，圣经常用这句话。哦，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常有人说，牧师，我要祷告，为我祷告。哦，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基本上，你真明白什么叫神寻求神的旨意吗？一说神对你讲话的时候，你只有一个选择。坦白说，你根本没选择。今天我们就说神求神求，哦，听完以后，哦，神啊，这个我喜欢。原来神求神是说，神啊，你讲你的看法，我参考参考。对我好的，我喜欢就做。起码在旧约里面，甚至到了新约，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督教或是救恩的里面，这个观念没有改变过。神的旨意这边所说的，跟你在神面前领受这个旨意，你站在哪一个的角度来领受，是站在一个奴仆的角度来领受，这才是圣经的原则。你只是站在一个角度，哦，神啊，你讲就讲，讲我没有问题啊，你讲看看，我喜欢就听，不喜欢你不要勉强我。那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为什么又从另外一个我记得是哪一个讲，为什么今天很难知道神的旨意？因为神不愿意跟你们显明他的旨意，因为他显明他旨意，他知道你不会遵从。所以他说神这个麻烦啊，我也省我的麻烦，是你也省你的麻烦，因为我知道我讲完你都不会听的，那我跟你讲这个旨意，倒过来更糟糕。当神把自己显明的时候，你不听的话就被会管教啊。所以真的，你每次来到神面前呢，哦，神啊，让我知道你的旨意，你要知道在讲什么，不然的话，我们把很多属灵事情做得很损。我最喜欢用什么？当你在所谓的跟神，或者你进到这个信仰的时候，你的做与不做，你的知道与不知道，你不是 deal with people， 你不是对人负责。你不是对欧牧师负责，你更不是对这个基督教负责，你不是对灵粮堂负责，你对谁负责？你是对神负责。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是很谨慎，做一个基督徒是很小心的，是很严谨。不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跟神的关系里面，你突然发现做一个基督徒也是非常自由的。你没有挂虑，没有担忧，你从来没有想到什么，我有没有做错，我有没有想到我这样做了，你怎么会错呢？你敬畏神，你怎么会错呢？你想错都很难呢。了不起，你选择一个选择，不是最好的选择，这也不叫犯罪啊。你不是故意这个所谓 rebel against God， 你不是故意的背叛神，只是你还不够成熟，我不够老练，所以有时候我考虑的不够周到，所以我选到神给我的次好，没有选到神最好的。那以后再选更好一点嘛，随着成熟。你没有犯罪耶。所以 Chuck Craft 我在负责选一些课的时候，他给我讲一句话，当时我 God allow us make some mistakes， 神允许我们犯一些错，但神从来不允许我们背叛他。可以听得懂吗？请问你的孩子从小到大没有犯过错吗？当然有啊。就是你他都不小心把碗打翻了，或是说你还是给他换个碗装点饭。有一天他跟你撒野的时候，你大概要打他屁股。不过你还是爱他。今天好多基督徒怕，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你怕倒霉？倒霉不是从神来的，我告诉你。你怕一些的困难，困难不是从神来的。圣经读了，从旧约读到新，你也祷告也喊了半天，我是神所爱的，那句话跟你的生活跟你的观念怎么会相反的这么多呢？怕怕，你怕什么？你又说神爱你，那你就怕，那到神爱你还是不爱你？这个不是说你，是我在挣扎里面。我常觉得我祷告跟矛盾的，跟我的思想是矛盾的，所以我会你钻牛角尖了，钻到现在，哎，我觉得钻牛有点好处。我给把它弄得清楚的时候，常常就说牧师跟我讲，牧师哦，好不容易找到你，哦，我祷告，然后我就说到什么困难讲了半天以后，我说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他马上就站起来，牧师，我要站着还是要坐着还是要怎么？我说你躺着都可以啊，你怕什么？怕什么？整个的信仰告诉我，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我还是问你，你怕什么？你觉得神不爱你，然后一直拼命说神爱我，你又怕？那你活得很辛苦哎， 你活得真辛苦。那不是说你，是我说我自己，我过去就活到这样辛苦里面，这是很大自由。 OK， 在这个情况，在自由里面就不当是，就是所谓的啊，这边说的所谓的遮盖恶毒，意思说自由的当中不是让这个恶毒存在，或许说让这个恶毒还是保持恶毒，是否有给他发展的机会？那我想这个做一个基督徒不会这个样子。我只是今天用后面这几节，第十七节，如果你是态度是遵守神的旨意，到一个程度，好像当时的奴仆对他的主人这样的所谓的遵守神的旨意，或是说明白而且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有四样事情这边发生。勿要敬尊敬众人，这个就是叫 honor， 就是 honor 尊荣尊敬或是尊荣，亲爱教宗的弟兄姊妹，再讲到基督徒。那第三个敬畏主，最后一个又回到第一个字叫做敬重，就尊敬君王。那敬畏神这个字就是所谓的敬畏，叫 fear of the law。 OK， 那回到尊敬君王的时候，这个字又回到十七节刚才叫做尊敬众人，这两个是同样一个字。如果这样归纳，你就发现基本上你的态度有三种，虽然讲面有四种人，但有三种。第一种呢是对神的敬畏，第二种呢是对弟兄姊妹的这个所谓的敬爱，用这句话我们把它都凑在一起啊，对神是敬畏，对弟兄姊妹叫敬爱，好，我说把它凑在一起。那第三个呢，这个所说的对这个弟兄姊妹啊，不对一般的人，甚至对君王叫做尊敬，我们都放个敬在里面。所以第一个倒过来这样的说，你会发现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对所有人的态度不分高低，可以听懂这句话吗？哦，这个人是卖菜的，这个人是做部长。我想这样子已经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去一个团契啊，他们故意刻意的，我知道刻意的邀这个以前的总统的啊这个太太，每个人都叫她夫人。以前的总统，好几届以前，那他就把这个总统夫人呢，就介绍我认识，这是我的欧姆斯，我就说某某姊妹你好吗？那个都是贵妇，那个聚会你很有意思。你只要这个聚完会完，你会看到一排黑色的车子排在马路上，都有司机的。我对基层很有负担，我对于所谓弱势很有负担。我觉得真的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不是我故意，我也不是跟这些贵人为难，好像故意要把他贬低。哦，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是这种心态。我的心态是说，在主里面，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以至于神所创造。所以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你 honor 有，不论他的在哪一个地位，不论他现在在哪一个行业，你 honor 他们。特别对一些弱势的，你只要尊重他一点，他是得很大安慰。我们常说我们要帮助那些弱势的，哦，要支持那些弱势的，哦，我们要这个金钱要过去给他设备设计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更要紧，你走进去的时候，你感觉到他感觉到你在尊荣他吗？你还是可以捐一笔钱，但是网友说，哎呀，你们这边好可怜，我就捐笔钱了。哦，你觉得你还是做在那上做很多事，但你的态度，你的口气。所以我真的刻意的，所以周牧师我还没有来灵粮堂的时候，周牧师说你回台湾干什么？其实他问过我，后来又再次问我，你问我说我要回台湾做基层的，最后他崩一句话，周牧师我看你不适合。我说为什么？因为你的 身份难得读书啊什么，你怎么到那后来现在有时候还笑我说你连台语也不会讲，其实我以前很会讲台语。我四年级就读国这个木栅国小，国语还没学会先学台语，骂人最厉害。跟孩子玩就骂。他说你，然后就笑笑，这个不知道是他讲还是谁，你看你还做计程，你讲话都不会蹲下来，因为计程常喜欢讲话就蹲下来，就蹲在马路上就讲话。那我不当然是现在不会来，以前呢，他怎么能够做？我想还不是说我有没有本领，或是你的心态呢？你看中这些基层了，你爱这些基层。这乔老师常说，牧师，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每次来这个一线，不是一线啊，就一线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要去讲话，有时候就祝福他们一下，我一讲讲我就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到这一线呢？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有这么丰富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他们真是一站起来的时候，我去一个公司啊，一个工厂在美国的时候，因为这个工厂弟兄开的，在厂里面，然后我看他在介绍我一下他厂里面做什么，我就站在一个工人的旁边，那个工人就在忙做他事情，就是专心，其实很简单的工作。那突然讲讲以后，他突然就看到老板的声音，他听得见，然后呢？我的声音他就不是他听不就他不认得我，他老板当时老板，我说那最后就解释一下那个事情的时候，那听到这个老板呢对我蛮客气，然后就跟他这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这是谁谁谁啊在那边坐得很好，这个工人就转过身看看，马上就站起来，请坐请坐，我不做事的，只是看看，他是做事的，他要把位置让给我坐。那底下这个人要想看看，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把一位这个，我看了他那个椅子上还一滩有些机油在上头，机器的油，什么？你要不要坐？答案给你们了，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就应该做这个，你是不是有这个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会分高分低。所以大概完以后，包括介绍我认识这位夫人的，都觉得有点惊讶。不过感谢主，他没有改变，他一直对我非常尊重。他没有说：“哎呀，欧牧师啊，以后你碰到这你就叫夫人好。”他从头到尾没有跟我说以后你要叫他们夫人。我的 point 在这里，这个给我很蛮大刺激。君王你要所谓的尊敬，他说一般的人。也是要尊敬，但是不一样的，在尊敬里面加上一个叫做所谓的敬爱也好，说加个敬好的敬爱，敬爱不仅要敬，而且要爱你的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个层次。因为外面这些人，君王也好或者什么，可能你根本跟他生活不太一样，就说有时候碰到面的等等。那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主内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事情是凑在一起的，可能跟我们在同一个公司做事，那更要紧的是我们有同一个信仰，我们同一个原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我们不仅要彼此尊敬，而且要彼此相爱，那是很重要。但是进到最上面一层的时候，叫做敬畏神，这边所说的，所以有三个层次。一个就对不信的人，不论他的职分是什么，或他职业或者他行业的背景是什么，不论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被人看为是比较弱势的还是强势的，一般来讲，你对每个人都要尊敬，你要 honor 他。那第二个就是在主内弟兄姊妹尊敬以外，还要加上要彼此相爱。那第三个，来到这位神面前，你要敬畏他。我已经解释了很多次，敬畏不是害怕，敬畏就 fear is different from 这个 terror， 就是怕到发抖啊，惊慌害怕，不是那个。敬畏就是你看到美到一个程度，大到一个程度，高到一个程度，或者有能力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你跟那没得相比的。但是不从这个角度就怕就躲开。倒过来，你何等希望跟他能够连接在一起， 因为有这么完美的那一位能够与你同在帮助你，你就发现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平安在那里面。有这么丰富的一位与你同在同行，你就感觉到你何等的丰富。你不想到东西，想到你的软弱没有错，不想到站在你旁边那位或者帮助你那位是这么强的时候，我相信自然而然你会把害怕挪开，你会把那个所谓不足的那个所谓的自卑或者自怜挪开。我初一的时候我也不提过，我父亲就不在一个车祸，所以我蛮能够打架的，我蛮凶狠，家里环境也不好，所以狠得很。凡有，所以我常说了，美国人最怕是在打仗，最怕就是丧命，因为他们拥有丰富，跟越战为什么打不赢啊？因为这个那时候的越南人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打起来就很安心的，反正一条命而已、啊。这老美想到家，想到这事业等等啊，我想到爸爸是董事长，就抓很难打。所以他们说老美什么都好，什么都武器啊都有，但只有一样，就当很怕死，跟越共比起来就没得比啊。越共什么都没有，他不怕死啊，他就冲出来就是。所以真的你发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你很强。所以有时候如果真的我这个那个人打不赢了，就跟我说这个孩子，那我们都小孩子初中的初一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我就找我哥哥来，我就跟他顶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找我哥哥，我哥是海军，那时候我哥真是海军。他想想我哥是海军，他哥哥也不是什么，就是他觉得那我找我爸爸来，那底下我就很惨，因为我长不出我可以找我爸爸来，你突然觉得好像矮了半截，那个的志气啊，那个的怒气好像都消了一半，所以算了不要打了。我讲这个当时一个很负面的例子啊，不然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谁站在你的旁边，谁跟你有关系，绝对影响你现在的观念，对你自己的看法，对环境的判断。真的，如果他我找十个人来，你一个都没有，你觉得可以打得赢吗？用这句话。当然你还在底下，你真的有十个同伴，是二十个同伴， OK， 那我们就叫同伴来。所以你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位，有没有一个的环境让你是一个站着感谢赞美主。我们有最高的、最丰富的、最有能力的、最有智慧权，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那你还怕什么？礼拜天完以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礼拜天不能在山庄在宣教台，我不知道大家你觉得啊，我希望我在礼拜天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特别讲一句话，如果大卫对所罗门这样的说，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进到敬拜的当中，所以所罗门很恳求敬拜，包括大卫在内，因为在敬拜当中我们对这位神遇见就产生两个的自然而然的反应，第一个就寻求他的旨意。你大概不太来问我，欧姆斯你要不要买个房子，大概不会来问我，大概你买完以后叫我去祝福祝福。有时候我也心啊讲这个让我们笑笑，你买个房子叫我祝福，这个房子也不是我想的，好不好？后来又有当时我没有这么属灵，有人讲哇这个房子那个不对那个不对啊。就我一说我根本就是你做了个决定要我祝福，有没有觉得蛮奇怪的？你做决定然后叫神来祝福，你会觉得奇怪。但是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遇见神，你凡事都要问他的旨意。那底下寻求什么？第二个就寻求神的能力。以至于当你有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因为从敬拜了，你把自己完全放下。所以大卫大胆的这样的说，在历代志上应该是二十八章，就跟对众人说，神已经拣选了所罗门王接我的位置，而且他负责建殿。我再一讲一百遍，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建殿，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不是事工管理，就是建殿。是谁建殿呢？是所有的各位弟兄姊妹，各位的首领来建殿，特别要从王开始，是他责任。然后用这句话，真的你听了会吓到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我的儿子所梦会坐在耶和华的座位上来治理以色列国。要听懂这句话，他坐在耶和华 the throne of the law, the throne of the kingdom of the law。这是二十八章那边说，然后到二十九章的时候就讲到，于是所罗门王坐在耶和华的，没有用这个字啊，圣经翻译坐在耶和华所赏所赐的这个座位上，基本上你要直接翻译，所罗门王就坐在耶和华的座位上，或者讲的更美，所罗门王就坐在耶和华的宝座上 as a king。 想看看呢、啊，我的 dream, 我的梦想，我的负担，就如果整个教会弟兄姊妹，不论在哪个行业，在哪个行业上，都是在做那个行业，处理那个事情，处理那些人的，都是站坐在耶和华的宝座上。请问世界哪一个人可以跟你相比？哪一个行业的主管可以跟你相比？美容业好多老板，但哪一个美容业的老板可以跟你这个做美容业的老板相比？如果这个观念没有进到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姊妹不是站在这个观念来所谓处理，但是你不是说哎呀神做了，我高兴做什么就做 ，no， 你每样事情，你要不要再开个连锁店？你要不要开个分店？你要不要换个房子？要不要换个等等？你都要问耶和华，因为建殿的本身不是所罗门定的样式，知道吗？不是所罗门设计的图，是谁设计的？神设计的。神的设计加上神的能力，请问这个世界迟早或给一点时间，这个世界就回到神的所谓的创造的那个里面，是神掌管，然后这个世界是为了荣耀神。我不仅希望灵粮堂弟兄姊妹能够听懂我在讲什么，我这个不是新鲜东西，不过从某角度是新鲜，因为大家都没有讲这种，大家都讲说包括职场啊，就讲很多事情，这个是圣经啊，是解经，从解经来。如果不同意，我们可以从中种解经来探讨。或许说我的解经还不够深入。不过如果从真正了解来讲，就是这样。当然我也用过撒加利亚书，那时候的王一个预表是什么？这个王是做王，没有错，他所生活上是王，是做治理，但他的生命是一个祭司的生命。我不讲过这个，这是预表到什么呢？那时候说要把那个冠冕呢、啊，这个要做一个冠冕戴在祭司身上。这是没有，祭司从来不会做王的，在整个圣经，这是预表什么？预表这个主耶稣基督。先从预备大卫，大卫就预表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各位要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重生等等等等一大堆？为什么进到教会，或者进到神的家？就是预备那个祭司的生命啊，好叫你与我能够在我们的职场上扮演那个王的角色。今天多少甚至包括基督徒，我很喜欢他，这我们在台湾学了好多种啊，换个位置好像换个脑袋，有没有听过这个？在教会好谦卑啊，一直到职场，哦，真的霸道的不得了。这很多人跟我说，牧师，以前我跟基督徒碰在一起，我受不了啊。然后完了跟他讲不听着，哦，神与我同在，要吓死人。我们不搞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所以我一直讲，我想我还会讲几次职场教会，因为我在台湾我还没看到人讲这个观念。大家都说哦，这个牧师这个教会好厉害，因为他主任牧师很厉害。我认为这是跟神的心思相反。如果说这个主任牧师很厉害，是把弟兄姊妹把他成全起来，不是他们一个人的这个一个人的意见，就是整个教会意见，不是一个人讲就算。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站在那个首领的角度来讲，他们讲是算，因为神会告诉他们讲要讲什么，要做什么，而且神会给他们力量完成神要他们所做。那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就做祭司，就我们带球啊，然后做牧师的，做教师的，或这个先知是干什么？我们先讲旧约啊，那先知就告诉这个王，你做错了还是做对了，还是该怎么做？你看。每次都是王带领整个国家站起来，或者带领国家就败坏。所以先知那的责任很重要的。先知，我们现在先知有没有跑到那个跟那个王说：“哎，王啊，你再这样搞下去，神就叫你变成一个野兽。” 我们都王啊部长啊什么你要这样做了才会好，那有没有讲他现在做错的？不要说外面不信的，我们不讲，就我们组内的在基督里面的教会，那个弟兄在外面职场做这样，你会跟他讲不错吗？祭司，然后透过这个传道人啊，我们的教导，这个传道人牧师，让他们不仅带导，而且带着他们能够知道神的真理。那第三个，然后整个教会跟事工管理处，每一次在这个教会这个圣殿，殿 Holy Temple 跟 Holy City 是分不开，那个殿跟耶路撒冷是分不开。这两个是耶路撒冷。是神的百姓居住的地方，运作的地方，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殿是神同在的地方，是你可以经历到神荣耀，经历到神恩典的地方。这怎么能够分得开呢？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我可不可以看到，我是不晓得，不过我相信的就是当我们整个教会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不是真的，我每个人都跟我说要去看那个教会，学那个教会，我都觉得很好，因为真的做得很不错，人数也增加了一些，我们就把整套东西搬回来。但是我最大的痛苦是说，他的那套的东西虽然证明很成功，因为很增长很快啊，但是我只是总的还没有摸着神的心意，这是我很大的困难。那当时以前我不是主任牧师，这个我没有这种的分量啊，或者没有这样的这个不叫责任重。不过现在实话，我总是要把神的心意讲得清楚。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的教会，不是因为谁成功我们就想谁，不是因为谁做得好多了我就这样，我不走这条路。所以那时候我接主任牧师，我一直跟同工说，虽然我在梁阳实习，你真知道我的神学思想吗？你真知道我对教会的观吗？叫做教会观吗？不过如果他们放心让我这样做，那我就试看看做看看。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合乎神性的教会，以至于神的同在带出，在教会的同带出对台北这个城市的祝福。当我接了这个牧养处处长，我不跟你提过，我有时候好几次在讲台我就蹦出来，如果我们叫台北灵粮堂，如果台北市那时候还没有新北市，台北市没有受到灵粮堂的祝福的话，我们应该改个名字，我们应该叫台北灵粮堂。你看灵粮堂是我们的教会，或是以当时讲叫圣殿，台北市讲嘛，就讲这个 city， 这两个是分不开的。这两个是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去求神来恩待我们啊，让我们更多明白神的心思，我们就发现原来神是为教会，为我们的信徒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条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带出个结果，就神与我们同在，也带出个结果，就是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生活每天的见证，不仅在我们的家中，也在我们的生活的那个职场上面，以至于这个地都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何等宝贵的救恩啊！今天我们不是随便这边谋个生，拿个薪水过个日子。我讲句话，我虽然我不能够说我经验到很多，不过在我在职场做事那几年，我真是可以感觉到，然后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在教会我真看到我那个社区起码前后左右这几条街的邻舍都在改变，连外面这个油漆啊，就画的东西都改变。你就发现神真是要祝福他的教会，在你的职场，在你的生活环境，但要紧是你认识这位神吗？所以我们弄了三年呢，就是要认识他，把过去的成见，过去我们认为以为认识神的对的看法，其实有时候你发现跟圣经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把现在都丢掉，把宗教都丢掉，把这种的所谓的习惯，甚至一些所谓老旧的观念，如果不恰当的话，都把它放在一边，让神来重新建造我们。你就发现真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我们起来祷告，为这样救恩现在感，我们也跟神有个回应啊， 愿主啊，这是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渴慕在与我们教会的同在，在灵粮堂里面啊，求神的恩啊，让这个教会成为神可以用的一个工具，成为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祝福。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从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现在教会所成就了，现在教会所做的这一切，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恩，赞美你，赞美你，愿你的灵继续在你的教会来做工，愿你的灵继续在弟兄姊妹上来做工，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来做工。哦，主啊，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走在活在心的当中，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啊，弟兄姊妹，在方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